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年秋季主日信息的主题是有福的人生。
我们今年秋季的主题主日的信息就是有福的人生。
我们一直在一句一句的思想耶稣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八福。
我们一句一句这样来思想耶稣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所讲的八福。
我想无论是谁第一次读到或听到耶稣所讲的八福一定会很惊讶。
我想不管是经过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八福都会觉得很惊讶。
因为这跟一般人平常所讲的福气很不一样。
因为这个跟平时人讲的福气是很不一样。
尤其是八福当中的其中几个我们看到的第一反应说那明明是祸怎么会是福呢？
特别是前面那几个福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会觉得是很惊讶，因为呢是讲到祸怎么是福呢？
过去这个礼拜我在有一天早上灵修的时候读灵命日粮 Our Daily Bread 读到一个预言故事。
过去这个礼拜有一天我灵修的时候读到灵命日粮，读到这个故事，这个预言故事。
那我以前在别的地方读过，但是这一次读仍然觉得很有意思。
我以前都读过，但今次读就觉得都是很有意思。
这个故事说啊，有一个人有一次走进一家商店。
这个故事是这样，他说有一个人呢，有一天去到一个商店。
然后他非常惊讶地发现，诶，在那柜台后面的竟然是上帝。
他很惊讶地发现，站在柜台后面的竟然是上帝。
所以他就去问上帝说，诶，你在卖什么？
那他就问上帝，你是卖什么呢？
那上帝问他说，你想买什么？
那上帝问他，你想买什么呢？
那这个人说，我想要幸福、平安、快乐。
咁样我想要幸福、平安、快乐。
上帝就笑笑地回答说：“我这里没有卖已经长好的果实，只有卖种子。”
咁上帝就笑笑咁同佢讲：“我呢度唔卖已经长好嘅果实，只系卖种子。”
我觉得耶稣讲的八福就好像是种子。
所以我觉得耶稣所讲嘅八福就好似种子。
你如果想要得到上帝所赐的福，就要先凭信心接受。他所赐的种子，
如果你想得到神的八福，你就要凭信心来接受这个种子，
而且要凭信心种下去，
就要凭信心来种下去。
八福的每一句话前半部都是说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有福了，
八福的每一句都是前面都讲什么什么人有福了，
而后半部都有个因为，
后半部呢就是说因为，
前半部就好像是种子，
前嗰段咧就话种子，
后半部就好像是果实。
后边咧就话果实。
所以耶稣说，一个人如果愿意照着八福的原则来生活，
所以耶稣讲，如果一个人愿意照住八福的原则来生活，
就是在把神所赐的种子种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亦都系把神所赐嘅种子种喺自己嘅生命入边。
将来有一天一定会看到这些种子结成丰盛美丽的果实。
当以后等到有一天你会看到这样的种子会结出丰盛的果子。
所以八福不是讲八个不同种类有福的人，
所以八福不是讲八个不同种类的人，
而是讲只有一种人会得到神的祝福，
只是讲只有一种人是得到神的祝福，
那种人就是照着八福的原则来生活的人，
这种人就是照着八福的原则来生活的人。
八福讲的既然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属灵的而不是属世的。
八福既然讲的是与我们与神的关系，那就是属灵的不是属世的。
所以我们再复习一次。
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第一福照原文翻是讲到贫穷。
第一福照原文翻是贫穷。
指的不是金钱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心灵上的贫穷。
指的不是金钱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心灵上的贫穷。
意思说每一个生命当中没有神的人都是心灵贫穷的，
也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神就是贫穷了，
而只有虚心的人，也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心灵贫穷的人才会想要寻见神，
正是虚心的人也都是自己觉得心灵需要神的人才能够寻见。
意思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耶稣讲虚心的人，
因为只要肯虚心寻求神的人就一定会寻见天国是他们的，
只要他虚心地去寻求神他一定会寻见，也都得到这个天国是他们的。
第二幅讲的哀痛指的不是一般的哀痛，而是属灵上的哀痛。
第二幅是讲到哀痛，不是指一般的哀痛，而是属灵上的哀痛。
意思是看到自己的罪而懊悔哀痛的人有福了。
意思就是说看到自己是有罪而是懊悔，那就是哀痛了。
因为他们会寻求神的赦免，而神也必定会安慰这些为罪恶忧伤痛悔的人。
而是他们会寻求神的赦免，而且神也都会安慰他们，等他们会痛悔。
第三幅讲到温柔。
第三幅是讲到温柔，
指的是人因为相信顺服神的主权而对神谦卑，对人也能够柔和不计较。
是指相信顺服神的主权，而对神是有谦卑，对人也都有柔和，又不计较。
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同在当中安然居住。
那样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同在当中安然居住。
第四幅讲的是饥饿干渴。
第四幅是讲到饥饿干渴，
指的是人渴慕神，
指的是人渴慕神，
爱慕与神有公义、圣洁、美好、亲密的关系，胜过一切。
爱慕与神有公义、圣洁、美好、有亲密的关系，胜过一切。
神说如此爱慕神的人必定会得到宝足。
神说如此爱慕神的人必定得到宝足。
第五幅讲的是连续。
第五幅是讲到连续，
指的是人愿意以神的心为心，
是讲人愿意与神的心为心，
用神的爱去连续宽容别人，
用神的爱去连续宽容，
甚至饶恕那些得罪伤害自己的人，
并且去饶恕得罪伤害自己的人。
耶稣说肯这样连续他人的人也必定会多多经历神的连续。
耶稣说只要你肯去连续人，也都多多地得到神的连续。
第六幅讲的是清心。
第六幅讲的是清心，
指的是人愿意以清洁、纯正、专一的心来寻求神、跟从神。
是指人愿意用清洁、纯正、专一的心去寻求神、去跟从神。
耶稣说如此清心的人必定会看见神的作为。
耶稣说如此清心的人一定会看到神的作为，
也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彰显在他的生活当中，
亦都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彰显在他的生活里面。
好，这前六幅我们过去几个礼拜都已经仔细看过了。
那前六幅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都看过了。
今天要看第七句。
今天是讲到第七句。
也就是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第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是，我是 peacemaker 使人和睦的人，还是 peacebreaker 破坏和睦的人。
第一个值得我们反省的是，我是一个 peacemaker 是使人和睦的人，还是一个 peacebreaker 去破坏 和睦的人呢？
有的人只要他在那里，那里就免不了有冲突。
有些人只要他在那里，就一定免不到跟人家有冲突。
也许是因为他的个性很强，骄傲，好与别人相争。
或者是他的个性很强，又很骄傲，喜欢跟人相争。
或者是他的态度很不好，自私又爱计较。
或者他的态度不好，又自私又要计较。
反正他常常与别人有直接的冲突。
反正他就是经常跟人家有冲突。
也许我们可以想想，是不是我们也常常与别人有直接的冲突啊？
或者我们也都可以想想，我们是不是经常跟人家有冲突呢？
会不会问题不一定总是在对方呢？
是不是问题不一定是都是在人家对方呢？
或者我们本身有点问题，
是本身我们自己有问题呢？
所以才常常会与不同的人发生冲突。
所以呢，经常同不同的人发生冲突呢？
另外还有一些人破坏和睦，并不是他自己与别人有直接的冲突。
另外有些人他破坏这个和睦，不是自己跟人家有冲突，
而是他常常间接的导致别人发生冲突，
也是间接地导致同人家发生有冲突。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口舌没有约束，闲言闲语。
就是因为他们的口舌没有得到束约，闲言闲语，
或者说话没有智慧，就造成了别人彼此之间的冲突。
或者他说话没有智慧，造成了跟其他人有冲突。
比如说张三因为一件事情对李四有点不满。
比如说张三因为有些事情对一些对人家不满。
他跑来跟王五讲。
他就跑来跟王五讲。
这件事情后来的发展是好是坏跟王五的处理有很大的关系。
那事情之后发展是好还是坏跟王五怎么处理好有关系。
有的王李王五处理这件事情很慎重有智慧又有爱心就化解了可能爆发的冲突。
如果王五好有智慧又好慎重咁样嚟处理，或者就会化咗呢件事。
但是还有很多的王五啊，任何事情经过他，本来没有冲突的也会爆发冲突。
系啊，好多王五咧，本来冇冲突冇冲突嘅，经过佢之后都会发生冲突。
想看看你是不是认识一些这样的王五？
你睇下你系咪会认识一啲咁样嘅王五咧？
是不是曾经有过因为这某一些王五而让你受到伤害？
你系咪曾经因为咁样嘅王五嚟受到伤害咧？
再想看看你自己有没有有的时候也扮演这样的王五的角色，扮演得很不好，导致别人受到伤害。
你有啲谂下，我有阵时系咪亦都好似扮演呢个王五，亦都导致发生一啲冲突。
无论是我们自己与别人有直接的冲突，或者我们间接造成别人的冲突，都是不好。
所以唔理我哋自己系同人哋有冲突，或者间接咁样引起其他人嘅冲突，都系唔好嘅。
求主帮助我们不做破坏和睦的人。
求主帮助我哋唔做破坏人哋嘅人。
第二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有一种常见的偏差。
第二件事情就系我哋要知道有一个常见嘅偏差。
就是很多人只做维持和平 peacekeeping 的努力，而没有去做使人和睦 peacemaking 的努力。
但很多人只是做维持和平去peacekeeping 的努力，而没有去做使人和睦这样的努力。
你也觉得很奇怪，什么意思？
你觉得很奇怪是什么意思呢？
你如果用 Google 去搜寻一下 peacekeeper， 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你用 Google 去找一下这个 peacekeeping 是什么意思呢？
你搜寻到的东西多半都是跟武力有关。
你发觉呢，多数你找到的都是跟武力有关。
要么是军队，要么是武器。
要么就是军队，要么就是武器。
比如说很多国家的这个政报部队就叫做 peacekeepers。
好像有些国家它的政报部队就叫 peacekeepers。
美国在80年代 发展出一个能力超大的导航飞弹，也取名叫 peacekeeper。
美国在80年代 所做的这个超大的导航飞机飞弹，它的名字是叫做 peacekeeper。
这个背后根本的想法都是靠着强大的武力来吓阻人。
它这个根本的想法就是靠着强大的武力来吓阻人，
让人不敢轻举妄动，
使人不敢轻举妄动，
或者是在冲突发生的时候靠着强大的武力能够迅速的来压制来维持和平，
或者是靠着冲突爆发的时候靠着强大的武力来压制来维持一个和平。
那这样子的维持和平并不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九节所讲的使人和睦。
咁样嘅维持和平，并唔系主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五章九节所讲嘅和平。
从公元前1500年一直到今天，差不多3500年当中，世界上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已经签过很多的和平条约。
从公元前1500年到今日，差不多有3500年嘅历史，世界上民族和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都曾经签过很多和平。
光是目前考证收集到的已经超过8000多个和平条约。
在目前所收集到的已经有8000多个条约。
但这些条约有多少个后来真正带来了和平？
这些条约里面有多少个是真正带来和平呢？
绝大多数的和平条约都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并没有带来什么持久的果效。
绝大多数这些条约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但是没有带来什么果效。
光是看看过去几十年，
就看看我们过去的几十年，
多少位美国总统积极努力，希望在任内能够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订和平条约。
有幾多個美國總統好積極咁去努力，希望自己喺任內能夠促使以色列同巴勒斯坦簽呢個和平條約。
其實雙方真正已經簽了好幾次了。
其實雙方已經簽了好多次。
哇！當時的美國總統都很光榮，跟他們握手拍照。
當時的美國總統都很光榮咁同佢哋握手拍照。
但是後來呢？
但係後來呢？
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这些和平条约签订的目的都只是 peacekeeping 而不是 peacemaking。
但根本的原因他们所要签这些条约都是只是做 peacekeeping not peacemaking。
再举个生活上的实例来说，
再举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说，
有两个以上小孩的家庭大概都经过同样的问题。
有两个小孩以上的家庭大概都经历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小孩在家里吵，可能常常吵，天天吵，
就是小孩经常在家吵来吵去，或者天天每天这样吵。
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呢？
很多父母在处理冲突的时候都只把目标定在不要再打了或者不要再吵了。
就很多父母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停止他们不要再吵不要再打，
于是就用高压的方式让他们立即停止争吵，
于是就用高压的方法来要他们立即停止吵架，
或者再用隔离的方式严格监督的方式不准他们之后再吵，
或者用隔离的方式，或者 严格这样监督他们不准他们再吵。
但那个只是 peacekeeping 维持表面的和平，
但这个只是peacekeeping 只是维持表面的和平。
这样子做会让孩子之间有和睦吗？
这样做在孩子之间有没有和睦呢？
没有和睦，
没有和睦，
因为根本的问题不解决，过不了几天冲突又爆发。
如果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过了几天也都会爆发冲突。
要使人真正和睦，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和睦。
要使人真正和睦，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和睦。
大概你能够找到各种英文圣经的翻译都是用 peace 来翻这个字，
或者你在英文的各个 version 来找到都是用 peace 来翻译。
那的确在我所有的英文字里面用 peace 来翻还是最合适的，
或者在英文所有字里面用 peace 来翻译是最合适的。
只是英文 peace 这个字给人的概念是不完全甚至是有偏差的，
只是英文一个 peace来翻译呢是不完全，它的意思不完全或者有偏差。
多半的英文字典给 peace 的主要定义都是说没有打仗交战，
多半的peace 这个翻译是没有打仗没有交战。
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明了，双方没有打仗交战并不代表他们之间就有真正的和平。
当我们讲到双方没有打交没有争战，就一定是说一定是 peace。
所以有一位圣经学者说 peace is not the absence of conflict， 并不是没有争战就算是和平。
所以一位圣经学者就说并不是没有争战就算是和平了。
那我觉得再加半句这句话的概念就更完全了。
我觉得如果再加多一句这样这个概念就比较完全。
peace is not the absence of conflict but the presence of something。 和平不只并不光只是战争的消失，而是需要某一个特定要素的存在。
和平并不只是战争上的消失，而且是需要有某一定的因素在这
里。那值得在这边进一步说明。
讲到这里我也想一步再讲。
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非常可能用的是一个希伯来字 shalom。
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或者他是用希伯来字 shalom。
犹太人平常见面或者是道别的时候都会彼此对说 shalom。
犹太人他们平时见面或者道别的时候都会用这个 shalom 这个字，
这是一个互相的问安，一个祝福，
这个互相之间的问安和祝福。
那 shalom 这个字英文通常也翻作 peace，
shalom 这个字用英文通常也都是翻译为 peace。
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英文这个 peace 的主要定义往往都只是消极的，只没有征战没有打仗那个状况。
刚刚我们讲过这个 peace 它这个定义呢只是消极的，是指没有交 战或者打仗的情况。
但在希伯来文里面 shalom 的意思比这个要积极多了。
但是 shalom 在希伯来来字那里它是它定义是更加积极的。
你对一个人说 shalom 不只是祝福他不遭遇冲突患难，
你对一个人讲 shalom 不是只是祝福他 不遭遇到冲突或者遭难，
你是祝福他得到各样美善的福气，
你而是祝福他得到各样美善的福气。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非常佩服100年前翻译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西方宣教士。
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佩服100几年前西方的那些宣教士来翻译。
他们特别选了和睦这个中国词中文词来翻这句话。
和睦这个中文字来翻译。
和睦就不只是不打不吵了。
和睦就不是指不打不吵。
还要相亲相爱。
还要相亲相爱。
就像诗篇133篇我们刚刚有读到过的。
但是好像诗篇我刚刚读过的133篇。
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我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要我们做的是使人和睦的人。
所以我知道耶稣要我们做的是使人和睦的人。
不是只是 peacekeeper。
不是只是 peacekeeper，
不是只是消极的避免冲突的发生，
不是只是消极这样来避免冲突，
而是要积极的促使人与人之间有 shalom 那样的和睦，
而是促使很积极的人与人之间有 shalom 那种这样的和睦。
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
但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
简单来说应该包括三个步骤。
简单咁讲，或者要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你自己是需要是一个心中有平安的人。
第一，你是自己需要心中有平安的人。
第二，你自己是一个能够与别人和睦相处的人。
第二，你是做一个能够与别人和睦相处的人。
前两者都做到了，才能够来有效的谈第三。
如果你前面那两个做到了才可以很有效地讲到第三，
就是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就是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我们简单地把这三点都谈一下。
我们很简单地将这三点讲一下。
毫无疑问首要的先决条件是自己心中必须有平安。
毫无疑问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心中自己是有平安。
有一些人自己不能够使别人和睦，
有些人他们不能够使人家和睦，
实际上自己也常常与别人有冲突。
事实上他们经常与其他人都有冲突。
问题不是外在的事情。
问题不是外在的事情。
而在他里面有一些没有解决的事。
也是他入面心入面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也许平常他都是笑脸迎人对人恭敬有礼，你看他什么都好。
或者他平时都是笑脸迎人对人很恭敬有礼什么都好。
但是有的时候会突然蹦一下爆炸出来让人吓一跳。
但有时候他会突然间砰一声来吓你一跳。
那个爆炸就很像地雷啊。
那个爆炸是地雷。
那个埋在地下平常是看不到的。
他埋在地下平时是看不到的。
但是一旦有人不小心踩到了他就会爆炸出来。
但有人不小心踩到他就突然之间爆发。
这些地雷常常是跟过去受的伤害或者是罪有关。
这地雷就好像以前他常常受到一些伤害。有关，
如果不解决，同样的冲突会不断的在他生活当中出现。
如果不解决的话，同样的冲突也都会不断这样出现。
无论是伤痕或者是罪，这些地雷必须要拆除。
无论是伤痕或者是罪，这些这样的地雷一定要拆除。
然后让我们记得，真正的和平并不是把冲突挪去而已。
让我们记得，真正的和平不是只是把冲突挪走，
而是需要把一样东西带进来，
而是需要把一样东西带入来。
这样东西是什么？
这样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神的爱和赦免。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神的爱和赦免。
接受耶稣为我们代赎的爱。
接受耶稣为我们代赎的爱。
让我们先与神和好。
让我们先与神和好。
然后接受神一点一点医治我们心灵深处曾经受过的创伤。
然后接受主一啲一啲咁样嚟医治我哋心入边嘅创伤，
治疗我们一些不健康的地方，
亦都治疗我哋一啲唔健康嘅地方。
好，我们与神之间有平安和好的关系之后，
咁等我哋同神之间有平安和好之后，
第二步就是成为一个能与别人和睦相处的人。
第二步就是成为一个能与其他人和睦相处的人。
这可以说是每个人都需要学的功课。
这个或者就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
怎么学呢？
怎么学呢？
我的小女儿 Tina 小的时候比较傻乎乎，所以姐姐讲什么都听。
我的小女小的时候就是很纯这样，所以姐姐讲什么她都听。
那两个人就很少吵架。
他两个人就很少。
等到 Tina 上小学不再这么好哄了，两个人吵架次数就增加很多。
咁等佢读到小学嘅人唔系咁容易冧啦，咁佢两个嘅争吵就多咗啲啦。
有的时候真的吵到我们做父母的头疼得不得了。
有时候吵到我哋两个做父母嘅头都痛晒。
试了很多的方法都不太管用。
试咗好多办法都唔好似冇用。
那很有意思啊！听到小学上三年级的时候，居然自愿报名参加学校里面一个叫做 conflict management 的 program。
我有意思，先在三年级的时候，他居然自愿报在学校做的一个 program 叫做 conflict management。
这是让一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训练和筛选，把他们训练成为 conflict managers。
就一批小学生经过一长期时间的训练和筛选，被训练成conflict managers。
他们是在学校帮助老师管理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来排解纠纷。
他就是在学校帮助老师来管理一二年级 的小朋友排除纠纷。
那我女儿会去参加这个训练，让我们感到很惊讶。
那我女儿去参加这样的训练，我们觉得很惊讶，
然后也觉得很有趣，
也都觉得很有趣。
尤其他们有一个对歌，
而且佢哋一个对歌
叫做 I walk a mile in your shoes，
叫做 I walk a mile in your shoes，
意思是说我愿意设身处地，好像穿着你的鞋子一样来跟你走一里路。
意思就是我愿意设身处地咁样着喺你嘅鞋嗰度嚟同你一起走一里路。
那天然参加这个训练，对我们家有件事情，我们觉得最棒。
咁佢参加天然参加呢个咁嘅训练咧，对我哋家嚟讲系一件事情系最好噶啦。
就是每一次他为了小事跟姐姐吵架的时候，我们就提醒他，当 conflict manager 要学习先怎么样学会怎么样解决跟别人的冲突。
就当佢同姐姐有 conflict 嘅时候，我都提醒佢，你做 conflict manager， 你要学识有啲咁样嘅办法嚟解决。
然后要像他们的对歌一样，不要老为自己想。
而且要好像他们的对歌这样讲，不要只是为自己想，
要学习设身处地的从别人的角度去想，
要学习设身处地这样从其他人的角度去想。
而这个基本原则不论是不是基督徒都很实用。
那这个基本原则不理我们是不是基督徒都很有实用，
但是很多时候光讲这个原则还不够。
但很多时候只是这样讲这个原则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睦。
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睦。
光讲夫妻之间吧，
就是这样说夫妻之间。
我和我的太太是从大学就开始交往，
我和我的太太在大学就开始交往。
当时我们那一对的确有挺让人羡慕的地方。
当时我们这对 是有给人很羡慕的地方，
但是我们两个人对彼此期望都太高了。
但我们两个人对彼此的期望都很高，
又不懂得控制情绪，
也都不懂得怎样控制情绪，
所以常常吵架，吵得两败俱伤。
所以经常大家吵得两败俱伤。
那时候我们学校女生宿舍的社监她经验非常丰富，
当时那个女生宿舍的社监她的经历很丰富，
她早就悄悄地对别人说，徐新道跟方丽姐将来一定会分手。
他一早就偷偷地跟人家说这一对一定要分手，
他们就算结婚也一定会离婚，
他就算结婚也都会离婚的。
后来我先来美国一个学期，
后来我就来了美国先一个学期，
几个月之后他一来就跟我结婚了，
几个月之后他就来跟我结婚。
那结婚之后住在一个屋檐下，吵架的次数就更多，而且程度更严重。
结婚之后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 我们的嗌交的次数更多，也都是更加强烈。
说相爱，两人是挺相爱的。
那个相爱，我两个是几相爱的。
我真的很爱他，他也真的很爱我。
我真的很爱他，他也都真的很爱我。
但是吵起架来真痛苦。
是，嗌交来的很痛苦。
常常吵。
经常吵。
吵到我心中时时有恐惧。
吵到我的心里面时时都很有恐惧。
我不知道是否哪一天会爆发更严重的冲突。
我不知道哪一天会爆发更严重的冲突。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很可怕的事。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很可怕的事。
所以虽然没有离婚，我对我们的婚姻没有安全感。
虽然没有离婚，但我对我的婚姻没什么安全感。
而对我们来说，带给我们婚姻全新希望的关键因素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而且对我们婚姻带给我们这些希望和幸福是完全是主耶稣基督。
虽然我们信主之后还有大吵过，小吵也是不少。
虽然我们信了主之后也都有大吵，也都小吵架，也都有不少。
但是信主两三年之后都很惊讶的发现，哎，开始感觉到福音正在改变我，也在改变他。
咁啊，信咗主两三年之后，慢慢就发现呢个福音真系有改变我，亦都改变佢。
我发现以前吵架面对的只是对方，所以很难软化，不甘心让步啊。
我发觉以前嗌交都系面对对方，唔肯软化，好难。
但是福音在我们身上开始产生改变。
啊，后屘福音就喺我身上开始产生改变啦。
吵完架，两个人都不能不面对神。
嗌交之后，两个人都不能够不面对神，
都不得不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软化下来。
都不能够不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软化下来。
因为我看到我的妻子对神有敬畏顺服的心，我曾经对婚姻有的那种不乐观的惧怕就完全消失了。
因为我看到我妻子对神有敬畏顺服的心，所以我对我的婚姻那种不乐观的惧怕都完全消失了。
所以我从来 Ithaca 的第一年就常常告诉大家，我很为我的婚姻感谢神。
所以我来到 Ithaca 的第一年，我都经常告诉大家听，我为我的婚姻而感谢神。
这十二年当中，我想我每年至少一次重复同样的话。
在十二年当中，我每年最少都有一次是重复这样的话。
虽然我已经从三十几岁的人变成五十几岁的人，我真的是打从心里感谢神，我们的婚姻一年比一年更好。
所以我从三十几岁到现在五十几岁，我真的从心里面这样真的感谢神，我们的婚姻一年比一年好。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结婚的人能够说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今天有几多已经结婚的人可以这样讲。
有多少人在结婚十五年二十五年之后还能说这样的话。
有几多人结了婚十五年二五年之后还可以这样讲。
看看今天的社会，
看看今天的社会，
你不能不承认，你在教会里面才能看到比较多对到老依旧恩恩爱爱的夫妻。
你不能够不承认，只有在教会才找到他们已经结婚已经很老了都是有这么恩爱的夫妻。
我们教会有好几对夫妻在教会的时间比我更久，结婚也比我更久。
我们教会有好几对夫妻比我更年纪更大，结婚也都比我更耐。
包括我们的王老牧师、王师母结婚六十多年了。
包括我们的王师母、王牧师，他们结婚已经六十几年了。
你去看看这几对基督徒夫妻之间的互动。
你看看这几对基督徒的夫妻之间他们的互动。
你会觉得很可爱。
你会觉得很可爱。
两个人很相爱，很令人羡慕。
他们两个人很相爱，很令人羡慕。
我不是说教会里面的夫妻都不会吵架。
我不是说教会里面的夫妻都不会吵架，
吵的很多还是吵的，
他也都会吵，很多都是会吵。
但是我有绝对的把握跟每一对夫妻说，
但我绝对有把握这样跟每一对夫妻说，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改善人婚姻最大的力量。
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改善我们人生的婚姻最大的，
也是能给人幸福婚姻最大的保障，
亦都系俾人幸福婚姻最大嘅保障。
所以不管今天你们夫妻是吵得多凶啊，
所以今日唔理你夫妻系嗌得几恶，
只要两个人都好好的继续追求爱主，
只要两个人好好咁样继续追求主，
自己爱主也支持对方爱主，
自己爱主，也都支持对方爱主，
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你们与主的关系继续改善，你们的关系也一定会改善。
你与主与主的关系继续改善，自己之间的关系也都继续改善。
好，等到自己在各样的人际关系上都能够与人和睦，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谈第三步。
当我自己在人际关系上面可以与人和睦，那我们可以讲第三样，
就是从一个常常使人和睦的人，
就是从一个经常使人和睦的人。
那这边还是要记得啊，不要只做 peacekeeper， 不要把努力只放在化解冲突上面。
我们要记得不只是做 peacekeeper， 但要努力这样不要只是停止在化解这个冲突的上面。
很多时候人选择只做 peacekeeper 不做 peacemaker， 是因为做 peacemaker 要付的代价比较大。
很多人选择要做 peacekeeper 而不做 peacemaker， 因为做 peacemaker 呢付上的代价仲更加大，
甚至必须做个人的牺牲，
甚至要做个人的牺牲。
我当时在军中服役的时候就 有过一个难忘的经验。
我当时在军中服役的时候有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
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
先到空军的一个训练中心接受三个月的空军的基础训练，
先是去空军的一个中心那里接受三个月的空军训练，
再转到一个不分军种的军校受三个月的专长训练，
然后呢就转去一个不分军种的军校那里受三个月的军场训练。
那时候是陆海空三军的军官合在一起受训，
那时候是陆海空三军一起受训。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陆军，所以我们都改穿陆军的制服。
绝大多数人都是陆军，所以呢我们都改着陆军装。
后来秋天天气变凉了，
后来秋天天气变了冻一点了，
有一天就运来了一大批的后甲客，
有一天就运了一大批的厚的甲粒。
那我们那一连的上级长官就通知我们集合，然后就叫我们一个人拿一件，讲完他就走了。
那我那个连队的长官就告诉他们，一人拿一件，讲完就走了。
所以大家就同时一拥而上，每个人抢着挑自己合身的。
所以后来大家一起就拥了上来，就抢了一件合身的就走了。
没想到我们那一年两百多个人里面，最后有十几个人拿到了夹克，显然太小。
我想到在我们那个连队有二百几人里面，后来剩下十几个，他们拣到的那个 size 太小。
但是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换。
但是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换。
就情形就变得非常的紧张。
所以情形就变得很紧张。
但那时候我是大家推选出来的实习连长。
当时我是大家推选出来的实习连长，
除了四位负责我们训练的职业军官之外，平常带部队的最高的指挥官就是我。
除了那四位负责训练我们的职业军官之外，平时带部队的最高的指挥官就是我了。
那在军队当中讲的是绝对的服从，
在军队里面是讲绝对服从，
所以我那时候有绝对的权柄来做 peacekeeping，
所以我有绝对的权柄来做peacekeeper，
我可以命令那十几个人马上不要再吵了，自己私底下去跟别人换。
我当时可以命令他们马上不要吵，在私底下自己跟其他人对换。
我也可以下命令强迫大家做全面或局部的重新分配。
我都可以下命令来强迫那些人做局部或者全部的重新调换。
但是那一天我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已经伤到了大家的感情。
但那天我感受到这件事情已经伤了那些人的感情。
如果处理得不好，大家的心结会更深。
如果处理得不好，大家的心情更加不好。
那时候我想到最后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对空军海军说。
所以我当时就想到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空军和海军说，
我们穿这个陆军的夹克最多只穿两个月，训练结束之后就交回去。
我们穿这个夹克最多都是两个月之后也都会交回上去，
然后我们会改穿我们自己军种的夹克，
然后我们可以改穿回我们自己军种的夹克。
但是陆军的弟兄他们这夹克要穿到退伍还有一年半，
但是陆军他们这些夹克要穿到退伍还有一年半。
我说我不勉强，但是我希望空军和海军当中有人自愿把身上的夹克脱下来。
我就讲唔勉强，但我就希望空军和海军入面有人呢愿意将自己的甲板除落嚟，
让这十几位夹克太小的陆军能够来换，
让呢十几位佢哋夹板太细嘅军人可以有夹板着。
讲完这句话，我第一个就把自己身上夹克脱下来，放在中间。
我就第一个除咗我自己件夹板就放在中间。
而且我跟大家说，我愿意大家挑完之后拿最后剩下那一件。
并且我讲，我愿意等大家拣咗之后，我攞最尾剩翻嗰件。
很令人感动的是，我一脱，所有的空军跟海军都脱了。
好令人感动的就是我一除咗自己件夹板，其他人都跟住除。
这一下，我们全连每个人的态度都改变了。
咁一嚟咧，我哋全连嘅人，佢哋嘅态度都改变啦。
从本来的为什么我要吃亏，变成了大家彼此体贴。
从本来点解我要吃亏，到后尾彼此体贴。
最后每个人都非常满意自己的夹克，而且变得更加团结。
即系每个人都好满意自己所拣嘅夹克，亦都好团结。
那件事让我亲身体验到一个功课。
讲件事令使我体验到一个功课，
就是有的时候为了要促使团体之间的和睦，一些个人的牺牲是很有价值，甚至是有必要的。
就系有阵时为咗促使团体之间的和睦，我哋有阵时自己个人嘅牺牲系好有必要、好有价值嘅。
当然我的牺牲非常小，微不足道。
当然我嘅牺牲系好少，系微不足道。
实际上我最后也根本没有牺牲到。
其实我最尾亦都冇牺牲到。
因为最后大家非常体贴，为我留一件特别合身的夹克。
因为最尾大家都好体贴，我留一件最合身嘅夹克俾我。
在神拯救世人的计划当中，
就喺神拯救世人嘅计划当中，
神为了促使人与神之间的和好，
神为了促使神与人之间的和好，
也为了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亦都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神预备了一个真正伟大的牺牲。
神预备了一个真正伟大的牺牲。
那就是神让他的爱子降生为人，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让他自己的爱子降生为人，就是耶稣基督。
然后让这位完全圣洁、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
就是让这位完全是圣洁、没犯过罪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十字架。
我们在座所有的人原本都不认识神、拒绝神、不愿意相信神，可以说是与神为敌。
我们这帮人原来是不认识神、拒绝神、不愿意相信神，本来就是与神为敌。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做仇敌、做神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但是神话给我们听，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的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是和好，就是因他的生而得救。不但如此，我们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藉着他以神为乐。
原本我们不只是与神没有和睦的关系，
原来我们不单止与神是没有和睦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没有真诚和睦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种族和种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也都是没有真诚的和睦的关系。
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只是让我们与神和好，也要让我们彼此相爱。
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但只叫我们与神和好，也都是让我们彼此相爱。
让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
请。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再次强调，真正的和平并不只是把冲突挪去。
让我再强调一下，真正的和平不是将冲突拎走，
而是把一样东西带进来。
是把一样东西带入来，
这个关键的东西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这个关系的东西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所以当我的两个女儿吵架的时候，
当我两个女嗌交的时候，
我是用过父母的权柄来约束他们，不可以再吵，但是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我是试过用我的父母的权柄来约束他们，要他们不要再吵，但是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
要有真正的和平，我需要教导他们互相宽容，彼此相爱。
要有真正的和平，我要教导他们互相宽容，互相相爱。
更重要的是教导他们认识神，敬畏神。
更重要的是要教导他们认识神，敬畏神，
让他们借着读圣经看到自己也是罪人，
也都教导他们藉着读圣经来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明白他们是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赦免，
明白他们是蒙神的恩典和神的赦免，
这样他们就知道他们应该要以恩慈彼此相待，
所以他们知道要用恩慈彼此相待，
所以国与国的冲突也是这样，
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也是一样，
唯有福音才有可能带给人真正的和平，
唯有福音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和平。
在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真实例子，
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真实例子，
阿根廷跟智利彼此打了好多年的仗，
就阿根廷和智利他彼此打了很多年的仗，
到后来有一天神光照了他们两国的领袖和人民，就停止了战争。
是有一天神光照了当时的领袖和人民，他们就停止了战争。
他们两国就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决定，
他们两国就做了一个很非常的决定，
把原来打仗用的炮管全部都融掉，
就是把打仗原来用的炮管都融了，
一同用这些金属塑造了一个耶稣基督巨大的雕像，
就是用这些金属来塑造了一个耶稣基督巨大的雕像，
设立在两国交界的山头上，
就设立在两国交界的山头上，
这个雕像的底下写了一段话，
这个雕像的下面写了一段话，
即使有一天这些山丘倒塌化为尘土，
即使有一天这些山丘倒塌化为尘土，
阿根廷和智利的人民再也不彼此交战，
阿根廷和智利的人民再也不彼此争战，
这是他们一同在耶稣基督救赎主的脚前所起的誓，
这个是他们一同在耶稣基督救赎主的脚前所起的誓，
所以除非有神的爱，除非人一同顺服在至高神的权柄之下，人与人之间很难有真正的和平，
除非有神的爱，除非人一同顺服在至高神的权柄之下，人和人之间是很难有真正的和平，
所以我们要使人和睦，最重要的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我们要使人和睦，最重要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圣经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圣经说一切都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是基督的使者。
带着一个使命，让人与神和好。
带着一个使命，就是让人与神和好。
也借着人与神和好，人与人之间才有真正的平安。
也都藉着人与神和好，人与人之间才有真正的平和平。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为什么会被称为神的儿子呢，
应该会被称为神的儿子呢，
因为当我们使人和睦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正是上帝所做的工作，
因为当我们使人和睦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正是神所要做的，
我们向他的儿子做父亲所做的工，
我们好像是他的儿子做神所做的工，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很多人都很喜欢的，
很多人都很喜欢的，
圣法兰西斯的祷告，
圣法兰西斯的祷告，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警醒， 求你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
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
让我们心底不论有什么、还没有对付彻底的罪，或者是、一些重的创伤，都能够蒙主你来医治。
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切没有彻底对付的罪或者创伤，求主你都彻底这样来医治，
让我们先与你有和平，
让我们先与你有和平，
让我们心中有平安，
让我们心里面有平安。
主啊，然后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能够与别人和睦相处，
你都让我们在人际当中和其他各方面的人都有好好的相处。
然后主啊，我们求你把耶稣基督的爱赐给我们，
求主你把耶稣基督的爱赐给我们，
让我们愿意常常关心别人，
让我们愿意经常关心别人，
愿意谦卑服侍，
愿意谦卑服侍，
甚至愿意牺牲付代价，
甚至愿意牺牲付代价，
来帮助彼此中间有矛盾的人能够彼此和睦，
来帮助之间彼此有、矛盾的人来彼此扶持。
主要靠着我们自己，这些事情我们很难做得好。
主啊，我们靠自己这些这样的事很难做得好。
主啊，我们就仰望你。
主啊，我们仰望你。
愿你的福音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愿你的福音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愿你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
让你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